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92集。晚上，罗秘书来汇报第二天的离境安排的时候，顺便向何燕汇报了一个有关舒彻的信息。何处长，明天你们父女俩的机票和送你们去机场的车辆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嗯，辛苦你了，罗秘书。
啊，应该的。哦，对了，何处长，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旧金山警方联系总领事馆，说有名叫舒彻的中国留学生今天向警方报警，报告他的女友名叫肖青的中国女留学生失踪。旧金山警方调取了街道监控录像，发现了肖青离开舒彻住处坐车来到我们总领事馆的情况，于是通过外交渠道向我们问询肖青的下落。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回复呢？
正好和美国警方协调一下，就说肖青在美国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明天和我一起离境回国，能否请他们提供保护？
好，那我就这样去协调。那关于报警呢？
请美国警方务必保守关于肖青行踪的秘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去向。
好的。罗秘书带来的这个信息突然让何燕对舒彻心生柔软，因为相信女儿的判断，所以她相信舒彻的品格，更加相信舒彻的感情。本应该是单纯美好的爱情，遭受命运吊诡的戏弄、摧残甚至毁灭，至少应该给两个可怜孩子一个告别吧。何燕的职业生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艰难处境，但是像肖青这样情感与理智的撕扯他没有经历过。女儿实现过太多他不能实现的成就，这一次的大考是磨难也是涅槃。也许在情感两难中做出正确选择，亲身体验思考过人性的宽度的执法者，才能够更深刻的理解，更合理的完善，更纯粹的维护这套捍卫生命、人性和尊严的法律制度。何燕突然对女儿有了信心，她走到肖青房间外敲响门，门开了，父女俩隔门相对。
明天去机场前，我陪你去一趟斯坦福。
肖青愣了一会儿，才轻轻点了一下头。第二天，一辆毫不起眼的商务车静静地开进了斯坦福校园。何燕、罗秘书、杨随元都沉默地坐在车里，谁也不说话，怕打扰肖青与这座校园的告别。这里有他炽热的爱情、温暖的友谊和苦乐参半的留学。父女俩来到办公室，向安德森教授说明情况，无限期请假申请也得到了教授的理解和宽容。安德森成了肖青失踪的唯一知情人。离开的时候，后座上的肖青突然挺直身体，他的视线被一把攥住，因为他看见了舒彻。
停一下。
杨随元把商务车停在路边，老天安排了这个邂逅，像是要成全他俩最后的告别。肖青隔着车窗凝视校园里的舒彻。舒彻对肖青的到来浑然不觉，望着望着，肖青的眼里蓄满了泪水。何燕在旁边体恤地提醒女儿，
要不你过去和他说几句话。
远远看见舒彻的一刻，肖青就失去了最后一丝面对他的勇气。对他说什么呢？还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所以算了，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了。肖青使劲摇头，摇掉飞溅而出的眼泪，抬起泪眼，以沉默的深情最后一次凝视舒彻，收回视线，对司机说道：
我们走。
舒彻的身影从后视镜里消失不见。在肖青一行离开斯坦福以后，舒彻与安德森教授在法学院的走廊里迎面相遇。教授注意到他的面容更加憔悴，情绪更加低落。
Grace, 还没有肖青的消息吗？
教授，
昨天我已经报警了。
安德森教授也经历了短时间理智与情感的纠结，决定把肖青的下落告诉舒彻，因为他认为舒彻有权利知道这些。教授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何燕只是告诉他，肖青要为一个重要的刑事诉讼作证，而不得不休学回国，但是并没有告诉他，肖青担任证人的这桩刑事诉讼关乎舒彻。
Chris，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15分钟前，我得到了关于肖青的信息。
舒彻被震惊了，一把抓住教授。
什么信息？
他向学校请了一个无法确定多久的长假。
请长假？他是怎么联系你的？打电话吗？你有他的来电显示吗？你有没有问他现在在哪儿？
舒彻连珠炮地追问，问得诚实的安德森教授招架不住，闪烁其词。
他没有给我打电话。
你见到他本人了？他来学校了是吗？
安德森教授只好点头承认。
15分钟前，就是刚刚。
教授点头确认，舒彻已经像是箭一样射了出去。就在他满校园飞奔四处寻找的时候，肖青跟何燕在罗秘书杨随元和两名美国警察的护送下迈进了飞往北京的回国航班。舒彻当然不可能找到肖青，只好返回安德森教授办公室。教授一见他回来，就知道他要问什么。
他来我这里待了不到5分钟，就匆忙离开了。我知道的非常有限，既不清楚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只是来请了一个长假。
因为什么理由？
他说得非常含糊，只是强调不得不暂时休学的无奈，还说不久以后会发来一个书面解释和休学申请。
还说了其他什么吗？
就是这些。
他看上去还好吗？
正常。
谢谢教授，打扰了。
Chris， 至少我们知道他是安全的。
至少肖青是安全的，至少有了他的下落。这给了舒彻莫大的安慰，至少舒彻无需再像困兽一样为肖青的安危所焦虑。现在他只要探究为什么肖青的离开，去哪里，去做什么，这一切要对所有人隐瞒。接着，舒彻接到了旧金山警察局对于他报警寻找肖青的正式回复，不予立案。这个回复非常出乎意料，因为肖青的失踪符合报警寻人的条件，为什么会被警方拒绝呢？舒彻纠缠着警察追问原因。
不予立案，为什么？
因为经过我们确认，你要找的肖青女士并没有失踪。
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确认的吗？你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我们只是确认她没有失踪，至于她在哪里，那是她的个人隐私，我们无权透露。
我是报警人，是她男朋友，都不能向我透露吗？
等她联系你吧，在她有意愿或者方便的时候。
她现在为什么没有意愿联系我？有什么不方便吗？
我只是泛泛一说，无可奉告。
舒彻从警方的答复里听出了某种弦外之音。警察像是知道他不曾知晓的隐情，却不愿意告知，这更让肖青的休学和失踪像个深不可测的迷局。刘彩琪的个人电脑一路秘密辗转，从旧金山来到了北京，现在正摆在程伟的写字台上。观看监控视频的人当然是程伟。电脑屏幕上正在播放刘彩琪死亡前一小时的监控视频。刘彩琪和肖青一前一后走进鲁尼家别墅，两人站在沙发前交谈。肖青从背包里掏出护照递给刘彩琪。画面里的这个女孩让陈伟感觉似曾相识，他按动鼠标放大，定格肖青的面容，一眼认了出来。她不是妙音的那个同学和闺蜜吗？舒彻面临轻罪起诉的时候，他还派汪特助向他行贿过一辆车。他怎么会认识刘彩琪呢？又怎么会在刘彩琪死亡前一小时到过刘彩琪家呢？监控视频继续播放，刘彩琪把两样东西交给了肖青，
萧青接过。就在两人交接的一刹那，陈伟把画面再次定格，放大再放大，硬盘和文件袋的形状清晰显现出来。这个发现让陈伟心惊肉跳，由惊讶变成惊骇，惊恐不安地起身走来走去，快速思索。在刘彩琪被杀前，萧青到过他家，两人交接了一张硬盘和一个文件袋。硬盘和文件袋里有什么内容？是否跟自己和书望有关？这一切是否只是巧合？萧青只是碰巧认识刘彩琪，两人碰巧当天有约，还是……答案恐怕要在查清萧青的身份之后才能知晓。陈伟抓起手机，拨通了汪特助的号码，以十万火急的语调下达指令：
马上给我查这个人，记得和妙莹坐同一班飞机去斯坦福留学，拒绝顶包的萧青吗？关于他的一切，越详尽越好，尤其是家庭、社会关系、父母身份，掘地三尺要给我查清楚，要快，性命攸关。
舒彻又跌进了刚和妙莹分手时，爱情和信仰一起幻灭崩塌的颓废的深渊。只是这次坠落，没有了那个能够伸手挽救他、重新点亮他人生的人。他的状况让妙莹非常担心。萧青失踪的迷雾笼罩舒彻的同时，也笼罩住了妙莹。
萧青没有失踪，他只是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你完全不清楚为什么吗？一点头绪也没有吗？
有一段时间了，他周围就像弥漫着一团雾，后来雾越来越大，完全笼罩住他，我彻底看不清了。
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舒彻努力回忆，
大概是不久前，他爸来了一次美国。
他爸爸来美国了？萧青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起过。
他也没对我说，是我恰巧在学校碰见他们才知道的。匆匆来，匆匆走，好像就从他爸走了以后，他就开始云山雾罩。知道吗，妙莹，从那个早上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这些天有些时候我竟然怀疑我认识的、喜欢的、能闻到、能够触摸到的那个萧青是假的，甚至怀疑他有没有真实存在过。
他100%的真实，我们认识的、喜欢的萧青那么清澈透明，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我们和他在一起拥有过那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和悲伤，我穿的这件衣服上还有他为你流的眼泪。我一点也不相信他会欺骗我们、欺骗你，一点也不相信他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不真实的。我只相信他有暂时无法向你、向我们解释的隐情和苦衷。我丝毫不怀疑他有多么的爱你、多爱我们。舒彻，只有时间知道，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他是为什么吧。
走出舒彻家门，妙莹看到等在路边的保时捷驾驶座上的宁明。宁明伸手给他打开车门，他刚坐进副驾驶座，手就被宁明握住。
舒彻好点没有？
妙莹摇头轻叹，宁明跟着他叹气。
啊，萧青到底是为什么？
舒彻都猜不透，我们就更想不明白了。这算是我生活中发生过最诡异的事了。
妙莹突然扭头问宁明，
如果有一天我也像萧青这样不辞而别，你会怎么样？
我没问题，因为我训练有素，一秒恢复随时放下一切，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去追你的模式。
不辞而别啊，就是为了不让你找到我啊。我真的一去不回，你彻底找不到我了，怎么办？
那我就当现在和你的日子是我做的一个美梦，靠着回忆这个美梦支撑我等到你让我找到。
一天后，在校园相遇的时候，舒彻告诉妙莹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刚跟安德森教授请过假，考完这门课趁周末我飞回去三天。
回去找萧青，你认为他回国了？
我不知道他是在美国还是回国了，但他父母在北京不会失踪。就算他不联系我，不联系你们，也不会不和他爸妈联系。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够找到他的途径了。
你认识他父母，知道他家的地址吗？
不知道，只见过他爸一面。安德森教授给了我一个他爸的手机号码，小青失踪后，那个手机一直关机打不通。
那你打算怎么找他们？
去北大法学院，从他本科母校找起，争取找到萧青爸妈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或者工作单位，找到他们可能就有萧青的下落了。
三天飞来飞去很辛苦。
不回去的话我不甘心。
什么时候走？
周五一下课直奔机场。
陈伟走出伟业大厦，刚坐进后座，驾驶座上的汪特助就递过来一个文件袋。
陈总，这是你要的关于萧青的调查。
陈伟迫不及待，立刻打开文件袋，抽出一摞打印纸迅速浏览。翻过前面几张萧青的个人简历，停在一页上，让他魂飞魄散的这一页，是萧青父亲的身份介绍。何燕身穿检察院制服的证件照旁边，赫然标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一处处长的职务。汪特助对陈伟的心理变化一无所知，还语气轻松地和他聊天。
我粗粗翻看了一下，这女孩她爸居然是反贪总局的检察官，而且女儿和她爸还不是一个姓，整得挺神秘。对了，您为什么查她呀？是不是对她和舒彻、妙莹和程然关系太近，感觉有点不踏实？
汪特助抬起目光望向后视镜，只见镜里陈伟面色凝重，不苟言笑。他被上司的表情吓到了。
程总，您是不是不舒服？
陈伟吐出几个字：
尽快送我回家。
调查结果水落石出的时刻，陈伟就知道，他们完了。